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政府谴责新疆火车站暴行，中国又被列为侵犯知识产权最恶劣的国家，中国谋求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2014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继续将中国评为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在19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83位。数据显示，巴基斯坦记者面临这个国家情报机构和塔利班等激进组织的严重威胁。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重要的国际新闻。美国四月份失业率下降，美国失业率四月份降到五年多来最低，新增就业机会为二年来最多。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说，美国失业率四月份为6.3%，下降0.4%，新增了280,000个就业机会。这两个数字都比经济学家预期的要好。对就业市场的乐观报告与最近令人失望的总的经济增长数字形成鲜明对照。美国 GDP 今年第一季度增长非常缓慢，但专家将之归咎于冬天反常的恶劣天气等暂时因素。星期五，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分子占据的一个城市周边地区爆发战斗，乌克兰政府军对亲俄分离分子发动进攻。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说，反政府武装分子袭击斯洛文斯克，击落两架乌克兰直升机，两名飞行员被打死。阿瓦科夫在他的脸书网页上写道，乌克兰要求反政府武装分子释放人质，放下武器，撤离他们占据的建筑，以及恢复市政基础设施的运作。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说，乌克兰星期五的战事使旨在化解乌克兰危机的脆弱的和平协议遭到最后一击。星期四，普京要求乌克兰从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动乱地区撤离所有军事人员。普京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时提出这个要求。默克尔星期五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星期四签署了一项有关恢复征兵制的政令，以应对日益增多的亲俄分离分子暴力活动。分离分子在讲俄语为主的乌克兰东部十几个城市占领了一些建筑物。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努力推动南苏丹总统与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以此结束南苏丹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克里星期五抵达南苏丹首都朱巴，与基尔总统会晤了一个多小时。克里在会晤之后说，基尔愿意下星期前往埃塞俄比亚参加会谈，但愿反政府武装首领前副总统马查尔也能够参加。克里说，他计划晚些时候与马查尔进行电话交谈。克里呼吁基尔和马查尔谴责基于种族因素对平民发动的攻击。克里还争取通过谈判方式尽快就派遣非盟维和部队一事达成协议，以制止冲突和保护平民。最严重的暴力是从去年12月开始，当时基尔指责马查尔企图发动政变，大部分暴力冲突是在种族之间爆发的。据信这个世界最新国家的暴力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星期四晚间，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郊区一个汽车站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说，爆炸距离4月14日汽车站爆炸案地点不远，那一次的爆炸造成了至少75人死亡。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博科圣地宣称对4月爆炸事件负责，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星期四的爆炸负责。尼日利亚预计下周举行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曾经承诺为举办这次峰会而加强安全戒备。 他表示，尼日利亚将战胜企图毁坏人性的邪恶力量。博克圣地的反叛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该组织力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国家。博克圣地已经杀害了数千人。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次的节目。在一组新闻之后，下面我们来看中国官方宣布说，李克强总理即将对尼日利亚等4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的访问，并且将签署涉及能源等很多领域的合作文件。这是这位中国第二号领导人今年的首次出访，也是他就任中国总理以来第一次非洲之行。有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不断发展跟非洲的经贸往来，在矿产能源还有其他领域跟美日欧竞争，目的就是要加强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所做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4号至11号将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洲联盟总部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的两名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李克强这次非洲之旅的消息。北京官员对记者们表示，李克强将在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发表一次面向整个非洲的演讲，并将出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中国新闻社报道，李克强此次访非期间，中非双方预计将签署涵盖领域广泛的合作文件近60份，其中包括石油领域，也涵盖经贸、文化、农业、卫生、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表示，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在上述文件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既有政府间的协议，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他还指出，既有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合作项目，也有涉及区域合作的项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李克强这次访问的安哥拉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国，中国也急切地不让自己被视为一个帝王宗主。据介绍，李克强还将访问非盟总部，并在中方援建的会议中心发表面向全非洲的讲话，提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框架。一般认为，近几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急于跟非洲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是其经济迅速扩张面临能源紧缺的现实需要，也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长远战略考量。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跟同属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相互支持，在大量慷慨无私的经济援助下，非洲兄弟们帮了大忙，把北京抬进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王高成还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急需更多资源，凸显了非洲的战略地位。
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一个资源啊，那么包括石油啦、铀矿啊，跟一些其他的物资啊，这其实对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啊、发展科技都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同时，由于非洲开始逐渐经济的发展啊，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一个投资的一个地方。它也具有经济的一个潜力啊，所以中国大陆也加强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增加中国大陆对外的投资啊，产品的出口啊，甚至人员工作人员的输出啊，所以这些其实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啊。
这位国际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加强对非洲的经贸往来和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地位。
从全球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跟像日本，像这个西方国家啊、西欧啊，还有美国等等呢，也处在一个能源竞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经济竞逐的一个情形的出现啊，所以中国能够加强对非洲的这些关系，跟进而掌握能源的一个进口呢。这个也是有助于他在国际竞争上啊，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今年实际上也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具有标志性的访问非洲十国50周年。去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前往非洲访问， 向相对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凸显北京对发展与非洲关系的重视和战略视角。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国公司在非洲运作的方式，当地人对中国援助的感激越来越走样。报道说，只雇佣中国人的工业厂矿时而引发寻找工作的非洲人骚乱。香港晨报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人在非洲并不受当地人善待，非洲不少国家对中国人下达了驱逐令。报道以加纳为例指出，中国人涌入该国，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到处乱挖乱采，并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当地人称，中国人毁了我们的未来，也毁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五一假期，中国大陆自由行旅客涌到了香港，而中港矛盾呢，近年来在人为喧嚣之下有不断激化的趋势。有内地的网民就扬言说要发动内地游客带小孩来香港随街便利，有一些香港的网友呢，则呼吁市民拍下内地人随街便利的照片向警方举报，甚至要举行一个五一大陆人来港随地便利摄影大赛。那么就有内地游客跟香港市民认为，有一些内地游客行为不文明是个别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但是中港两地都有人把个别事件给扩大化、情绪化了，应当是就事论事，相互宽容才对。有关的反应，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一对中国大陆夫妇四月中旬在九龙旺角闹市区让两岁的儿子当街便溺，并与拍照者发生争执的事件，触发中港两地骂战。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八日内两次发表评论，加入并将骂战推高到社会层面。继4月23日发表拍照者比小女孩接尿更不文明的评论，要求香港社会在指出内地游客一些不文明举止的同时，也应对他们整体上给予包容。如果香港社会展现不出这样的豁达，那是他们的集体不文明。之后，环池4月30日再发表接尿表演的香港人，就像光头党的社评，在抨击日前有香港网民模仿内地儿童当街便溺的同时，建议内地游客面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挑衅，不妨大胆回敬他们。而有中国大陆网民在先扬言发动抵制来港旅游后，更发起向香港的文明宣战，动员内地游客带小孩来港，在大街上小便的行动。作为回应，香港一些人则在网上发起五一大陆人来港随地便溺摄影大赛。记者星期四下午一点来到游客众多的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区，通街来回巡走几遍，在停留的近两个小时内没有看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在不到三点左右，十几位年轻人开始在街边搭架子，悬挂一些有小孩当街便溺的复印图片。经询问，这些人属于一个名叫香港人优先的组织，也就是发起五一大陆人来港随地便溺摄影大赛的网民。这个组织的一位成员对记者否认他们有任何政治目的，表示就是希望让香港市民能够举报随街便溺，希望政府能够限制自由行来港的总体人数。他说，
提醒香港市民，如果见到谁去大便小便情况可以报警，因为是违反香港法律。
你们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吗？你们怎么看最近这些年来大陆自由行或者说中港矛盾？
它其实自由行对香港市民的影响是负面的，自由行带来的经济利益都是给香港的大财团，对于小市民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你们有什么政治目的吗？
我的是，如果你说经济目的，我们的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们自己的目的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够限制自由行来港的数目。
记者在现场仔细观察观看这个组织展出图片的行人， 多数人停留一两分钟，看上几眼就很正常的走开，有些人进行拍照，一些人笑笑走开，现场很平和。在现场悬挂的几十幅图片中，少数配有比较有刺激性的文字。这个组织的成员对记者表示，他们不认为他们的举动会加深中港矛盾，有些有刺激性的文字就是为了吸引行人的眼球。他说，
有一些小孩随便便溺啊，是个别的现象啊，你们这么着闹
不是个别，是中国人的文化，在家内我就见了很多很多次。
但是那个香港狗跟这中国人对，是不是你们觉得这个语言上有点比较太刺激性啊？
觉得这个文字上这个是要吸引语言的 catch attention， 这个文字要吸吧。
一位从内地来的姓林的中年游客在看完图片后对记者表示，国内一些人确实文明程度还不够，需要内地和香港两地都进行正面的引导，相互宽容，但是他觉得这个组织的图片展览有些极端化。他说，
我感觉还是要以引导为主，他这种我感觉有点极端性的引导，我感觉他这个双拳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个语言的引导上，图片的引导上，有我感觉没有做好。咱们自身的这个引导教育也很重要，从内地学校上啊，还是这个社会上，引导教育也是非常重要。
另一位来自内地的年轻女士看完图片后对记者表示，她感到很难受，毕竟都是中国人，应当相互帮助，而内地许多地方的人文明程度的提高需要时间，香港人应当给予理解。他说，
他们也是属于中国人，你不能这样子说自己人，你只能说提供什么好的渠道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这些人去改善他们素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宣传方法。别人说呢，这就是中国人，那我心里真的是难受，心里也是感慨很多。确实国内的话，素质的话也是需要提高，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啊。
不过一对内地的年轻夫妇在看了图片后不以为然，认为中港两边都有人在炒作，让这个问题情绪化。他们说，一方面内地许多人确实需要提高文明素质，而另一方面香港这边的一些人也要冷静。记者在现场询问了几位香港市民，他们多数都觉得香港是自由社会，这些年轻人有权搞这个展览，表达观点，看看就好，不需要激动。在被问到内地许多网民，包括一些官媒也加入中港矛盾的讨论的问题时，他们觉得许多问题本来不大，发生了也很正常，但是经过一些有心人的渲染，很容易演变为影响两地关系、加深两地矛盾的事件，希望都不要情绪化。据《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评论说，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虽然属于官媒，但是有些报道是为了迎合读者口味，有时候推销民粹主义，将事件无限放大以增加销量。报道说，刘瑞绍透露，有港澳办官员对于环时的做法拍桌大骂，因为北京的对港政策是要聚焦在政改和反对占领中环运动上，而环时却一张口就刺激和激化两地的矛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有很多中国人因为地方司法系统解决不了自己的冤屈，最后把希望寄托到北京去上访，但是从星期四开始，法律改革禁止这些人越级上访。有分析人士说，这就凸显了中国领导层对于地方冤屈直达首都感到不安。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的规定给予地方政府最多60天的时间回复民众上访的问题，禁止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到中央机关上访。中国的决策者指出，新的规定是在地方推行法治以及提升效率的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批评者认为，当局担心上访者到首都申述冤情可能会导致动乱。 四川的维权人士黄奇说，
对于中国政权来说，保证北京所谓的稳定，减少访民前往北京的人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说那个他们不是想方设法督促各级官员处理民众的冤情投诉，而是采取这种所谓的改革，阻止民众前往北京，这完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还认为，这方面的改革等于是承认了上访制度的失败。上访制度正式建立于1951年，从规定文件上来看，上访制度是为了确保公民在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地方上得不到公正解决的时候，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诉。但是调查显示，通过上访制度成功的解决冤情的只是个案，大部分的上访案都未能得到受理。黄奇说，访民去北京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涉及到地方的腐败，因此把责任推回到地方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黄奇说，
寄希望于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上千万访民的问题，那是可以说是学者专家们一个非常天真的梦想，他们根本不知道民众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访民到北京申诉的大多是涉及到掠夺土地、强制拆迁以及腐败等造成的个人问题。2002年，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刘玉杰的离婚案时，以不知其下落为理由对他做出了不利判决。刘玉杰说，他的前夫和法院相勾结，使他流离失所，独自照顾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一直在上访，希望能够让法院推翻此前的判决。在穷尽所有办法之后，他也往北京跑了几趟。他最后一次去北京，被当地政府找到之后带回原籍。刘玉杰说，
回到原点了，等于是。那我们现在地方他如果要不受理这个案件，北京我们又不能去，那我们终身都得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改革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流行词，领导层承认中国存在腐败现象，而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则成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威胁。有关将法院的预算和人事转由高一层级的政府负责，继而减少地方政府对法院干预的建议，已经争论了很多年。这个话题在去年秋天习近平公布其改革蓝图的时候再次被推至前台。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举措确实能够让法庭更为独立，并且能够减少在地方层面无法解决的冤情数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要为您报道的是中国广东台商厂鞋厂发生了几万工人罢工事件之后呢，受到罢工影响的巨额订单客户之一名牌企业耐克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表示，这家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转移生产基地。熟悉大陆台商企业事务的人士分析指出，耐克公司将大量订单的生产短期内转移到东莞豫园鞋厂以外的地方，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耐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星期四表示，该公司在供应商工厂发生大规模罢工后，正考虑在中国之内转移生产基地。东莞豫园鞋厂4月14号爆发超过3万人的大规模罢工，范围涉及鞋厂的6个生产厂房。罢工者要求厂方补缴社保差额、补缴住房公积金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拥有该鞋厂的台资企业豫园工业集团是港股上市公司，市值约56亿美元。它是耐克等多家国际品牌的主要供应商。上星期，在当地政府介入干预下，罢工持续2周的工人在资方答应其部分要求之后复工。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帕克周四在波士顿学院主管人员俱乐部午餐会间隙表示，在这件事当中，我们并没有把生产外迁，但我们对这一事态密切关注，我们一直是有能力外迁的。 他说我们一直在考虑他。帕克说耐克同裕源及其工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判定工厂的劳动条件是否违反了耐克的工作场地标准。他说耐克在中国另有工厂基地，这使得转移生产相对容易。在东莞的台商谢庆元是设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该会广东区区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耐克公司几天前在媒体报道中表态要支持裕源公司，他认为要转移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可行性很低。
我不认为是说 Nike 说撤就撤，因为现在数五万人的这个订单一下子要转到其他，我认为是可行性很低的。因为目前的大陆的缺工的情况是蛮严重的，你要一下子找四五万的来代替他，我认为是不可行也不可能的。企业的员工其实都是给这个蟑螂律师搞死的，因为基本一员的待遇种种还有的福利还是不错的，我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的。当然你Nike 撤掉，我想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议员来讲他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议员也对 Nike 做了很多的承诺吧，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只是看到报道说当初在解决之后 Nike 就出来表态，他说会继续支持这里。
谢庆元曾多年担任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去年年底才卸任。他认为罢工事件后裕源鞋厂不会迁离，因为东莞地区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可以留住像裕源鞋厂这样的大型台资企业。
我觉得对裕源来讲，他因为他的据点太多了，他太分散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为什么会留在东莞？因为东莞还是有他的潜力所在。所以我觉得你到印尼，我想印尼的工作效率啊，种种啊，我想还是没有大陆的好。
四月上旬，位于珠江三角洲工商业重镇东莞市的裕源鞋厂部分工人为要求改善福利待遇而开始罢工，后来有数万工人参加，导致裕源公司损失近6000万美元。这是中国开始经济改革30多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罢工事件。据报道，至少有一名协助劳工维权的志愿人士遭到刑拘，另有一名志愿者被警方带走，还有一些工人被便衣警察短暂扣留。裕源鞋厂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著名品牌生产运动鞋，号称全球最大的品牌鞋类生产商，去年的鞋产量超过3亿双。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谴责星期三发生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暴力行径，并且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哀悼。在另外方面呢，中国当局星期二继续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一带加强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火车站星期三晚上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谴责发生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火车站的针对无辜平民的可怕与卑鄙的暴力行为，向受害者、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受到这一悲剧影响的人表示哀悼和同情。中国官方将这起爆炸案件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并称两名犯罪嫌疑人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参与宗教极端活动。有记者问美国国务院是否有任何信息显示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他回答说，根据美方看到的信息，包括中国媒体的报道，这看来是一起任意针对民众的恐怖主义行为。不过他说，美方没有关于这起事件以及袭击者身份和动机的任何进一步的信息。星期五，火车站前旅客人流如织，挤满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旅客，大批备有冲锋枪和警棍的武警和特警在车站前广场上巡逻。官方星期四说，制造这起爆炸袭击案件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两人都被当场炸死，其中一人是39岁的瑟蒂尔丁·乌尔提，当局没有透露另一人的姓名。流亡的维吾尔人和人权团体指责说，北京的高压政策造成新疆动乱不断， 今年三月，昆明火车站也曾发生持刀砍杀民众的暴力袭击案，造成29人死亡。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由之家发布的2014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继续将中国评为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在197个国家跟地区中排名第183位。报告说，2013年中国媒体环境仍然是最受限制的地区之一，数以百计的社交媒体用户被拘留或者是被讯问，一些记者因为被认为违反新闻审查规定遭到解职或者是被迫辞职，至少30名记者和70名网络活动人士被投入狱中，大约20名外国记者工作签证被拖延或者是被拒绝。报告指出，香港新闻自由度下降，名列第74位。香港媒体在批评特区政府还有中央政府上仍然很活跃，但是法律的压力还有不断增加的肢体攻击缩小了媒体自由的空间。北京继续直接或间接干预香港新闻的报道。香港大学去年11月的一份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当地媒体实施自我审查，尤其是在对北京的批评上。台湾是亚洲媒体环境最自由的地区之一，排名第48位。不过，尽管媒体活跃、多样化，敢于对政府政策和官员贪腐进行报道，但政治的两极化、自我审查以及中国的间接的影响，限制了主流媒体代表的不同看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所公布的2014年特别301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呢，也是再一次的把中国列在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列。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国内外盗窃商业机密的问题十分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的特别301报告继续把中国列在2014年全球10个重点观察国家的名单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对美国贸易伙伴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进行评估。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仍然存在严重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窃取商业机密活动十分严重。这种活动不仅发生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也非常活跃，为中国国营和私营公司获得竞争优势。原美国德勤管理咨询公司商务顾问顾平山说，窃取商业机密可能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活动中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trade secret 方面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的 trade secret 你不见得觉得是 trade secret， 是个很不清楚，不像 patent 专利的话写得清清楚楚的。
这些活动包括窃取产品设计、程序、化学配方等等。特别301报告说，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行动，这种活动可能会继续恶化。报告还指出，在中国的美国产权人士继续普遍反映，中国以各种形式侵犯知识产权，包括侵犯专利、版权、商标权，网上侵权活动不断上升。
There's still a great deal of...
中国的程序、知识产权条例、专利和版权的保护法都很不明确，仍在批发盗版电影和娱乐产品等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执法问题。
专家估计，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每年给美国公司带来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向亚洲全年出口总额损失数千亿美元。自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989年开始公布报告，25年来，中国每年都列在全球10个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上，榜上有名的国家还包括印度、俄罗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知道美国想要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但是呢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商务部官员说，中国希望跟亚太经合组织来探讨设立亚太自由经济区，并且尽早展开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的协商。不过呢，这个官员也表示，亚太自贸区跟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并没有冲突。有关情况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星期三在北京对媒体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将主张在 APEC 框架下探讨制定亚太自贸区的路径和方式，启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进程。王受文说，亚太自贸区和目前亚太地区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区域自贸协议并不存在冲突。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没能就双边的 TPP 谈判与日本达成协议，这为 TPP 进程的前景增添了变数。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报道说， TPP 谈判的僵局为中国倡导一种替代性的区域自贸方案提供了可乘之机。不过，华盛顿智库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亚太自贸区将是一个涵盖 APEC 所有成员的全面区域贸易框架，而美国一直是把 TPP 的构想作为亚太自贸进程的一块积木来定位的。
假设 TPP 的12个成员在今年或明年某个时候达成某种协议，这实际上将为更广阔的亚太自贸协议提供参考，而中国很清楚这一点。
在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具体操作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建议，中国主张首先成立专门工作组，开展可行性的研究。他说，可行性的研究不是为了谈判，而是提出建议，并提交 APEC 成员供其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表示，有越来越多的基地组织分支以及中东跟北非地区其他恐怖团伙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在报道中提到，美国国务院在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动向报告当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说，去年九月发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购物商城的暴力袭击案表明，基地组织的总体领导作用正在削弱，而和它有关联的或者是思维相似的其他恐怖组织的力量正在上升。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内罗毕购物商城袭击案负责。美国国务院2013年度恐怖主义动向报告说，扎瓦希里等基地高层领导人正在失去对很多基地组织分支的控制力。我们所看到的证据显示，从指挥全球范围内各分支的运作来讲，基地组织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有效了。这意味着我们打乱基地组织的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另一方面还需要密切关注基地组织的核心运作。国务院的报告把焦点集中在索马里青年党还有尼日利亚伯克圣地等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恐怖组织。过去几年，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非洲西北部地区还有索马里，一系列和基地组织有关联或者是思维相似的组织正在浮出水面。从长远来讲，需要密切关注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因为那里的暴力局势吸引着其他地方的极端分子。从叙利亚仍然是一个政治议题以及冲突尚未解决这个角度来讲，那里吸引着激进分子或者是极端分子，这些人也有可能会来美国，这个可能绝对存在。美国国务院表示，2013年伊朗政府仍然大力支持恐怖活动。国务院的报告指责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在非洲加强运作，将武器偷运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明确地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中国跟日本有争议的尖阁诸岛。 奥巴马总统的这番话呢，令东京非常的高兴，可是呢，令北京非常不快。此时此刻，美国是不是会采取实际行动支持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美国国会的态度就是一个关键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刚刚完成的亚洲之行的重头戏是对日本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奥巴马以总统的身份明确表示，日美两国在1960年签署的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中国将那组位于东中国海的小岛称作钓鱼岛，并声称对那组小岛拥有主权。在中国越来越频繁的调遣船只和飞机试探和冲撞日本对尖阁诸岛管辖权之际，奥巴马发表的有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的言论是美国总统的首次。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确认任何一方在日本管辖下的领土受到武力攻击便是危及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并宣言将根据本国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应对这种共同的危险。这一规定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承诺在日本管辖下的领土遭受攻击时，美国将支持日本保卫领土。但日本有评论者指出，日本方面以为奥巴马上述言论表示美国将协助日本抵御来自中国的攻击，并为此感到高兴，这恐怕为时过早，因为日美安保条约有关条款将美国是否会出兵支持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的决定权交给了美国国会。于是人们在判断奥巴马总统对东京的承诺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时，美国国会的态度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日本问题议员团共同主席共和党人德温·纽恩斯在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他支持奥巴马总统有关尖阁诸岛的发言。
我认为总统的话相当明确，而且也认为他的话很精准。我们都不想有这种冲突发生。中国方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在故意捅马蜂窝，我希望他们能停下来，但中国方面在煽动民族主义，这倒也没什么，但看来这种做法不利于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本问题议员团有70多名成员，而且成员在继续增加。议员团另一位共同主席民主党人乔金卡斯特罗众议员对他的同事纽恩斯的见解表示认同。他说，美国要尽力不要让紧张局势升级，但奥巴马总统说的没错。
我认为总统说得很清楚，美国会保卫日本。从法律上说，美国采取的每一项军事行动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各位知道，按照惯例，奥巴马总统以及以前的总统都很清楚美国对其他国家和我们的盟国的承诺是什么。奥巴马总统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北京坚决反对美国干预中国跟日本的尖阁诸岛钓鱼岛之争。北京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则表示，对尖阁诸岛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主张通过国际法和平谈判解决纠纷，反对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现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刚才报道中也谈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做出承诺，说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跟中国有争议的岛屿。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三就再次强调说，奥巴马总统的承诺并不是向中国挑衅。这位官员说，美日加强同盟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跟中国的分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负责东亚与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在华盛顿为奥巴马总统有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东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表述再次作出解释。
总统对此作出明确表示，只是为了达到让人放心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对我们的立场和决心存在的某些疑虑。总统在国事访问期间对我们的立场做出明确的表述是有道理的。 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并非是或者应该被理解为挑衅中国的姿态。
他是在日本石川和平基金会举行的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能力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奥巴马总统的表述并非是美国的新政策。他说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确实规定日本管辖的所有岛屿包括尖阁列岛在内包括在条约之内，而且包括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也一直这样表述的。奥巴马在访问日本的第一天接受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书面采访，他回应称美国的政策相当的明确，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由日本管理，因此在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的范围之内，我们反对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管辖权的任何单边行动。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明确发表这样的声明，奥巴马的声明遭到中国的强烈批评。拉塞尔还说加强美日同盟要处理好四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
一个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我们也一直寻求确保这样一个崛起要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安全发挥作用。
他再次强调，美日同盟并非针对中国。
巩固美日同盟，就像奥巴马总统在访问东京和亚洲其他地方时一再强调的那样，并非针对中国。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被推着边缘化或者贬低日本。日本成为这个地区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经济繁荣的伙伴，对我们是有利的。与中国崛起一样，对21世纪的亚太地区来说，这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奥巴马总统访问期间，另外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是对日本安倍晋三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想法表示赞赏。奥巴马表示支持安倍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支持深化美日两军的协调，包括重新审视行使自卫权的限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要报道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俄罗斯有一部上演的记录话剧，这个话剧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和解答，就是说如果祖辈一代曾经参加过红色恐怖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他们的后代子孙又会怎么样来看待手上沾满了鲜血曾经是政治迫害刽子手的亲人呢？这个话剧他们的目的呢，就要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话剧的主要目的是要想激发俄罗斯社会反省和反思过去的历史。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人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0多年前苏联解体和共产党垮台之后，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反思过去历史的活动。而俄罗斯在90年代初也曾经出现过清污的声音，但后来都不了了之。不过尽管如此，俄罗斯知识界和艺术界仍然在这个领域不放弃努力。一个名叫《第二幕后背》的记录话剧就是有关努力的一个新的尝试。这个话剧由10个对前苏共政权高官后代的采访所组成，话剧的制作人和编剧是来自莫斯科的卡鲁日斯基和布里瓦诺娃。布里瓦诺娃完成了对曾参加过斯大林大清洗的前苏共高官后代的采访。布里瓦诺娃说，一名以色列的心理学家过去曾采访过一批纳粹战犯的后代，并把采访内容写成了书，而戏剧导演卡鲁日斯基2-3年前曾把这本书改编成为名叫《沉默的包袱》的话剧搬上了舞台。他结识卡鲁日斯基后，两人就产生了制作第二幕后背话剧的想法，但主要推动他创作这个话剧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俄罗斯社会目前对前苏共政权犯罪行为的态度。布里瓦诺娃说，我看到过很多社会民调，我非常惊讶，人们干脆就不承认过去的历史事实，而且他们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同样让人无法理解。比如许多人并不否认斯大林的政治迫害，但这些人却对斯大林存在不同的看法，我非常感兴趣， 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思维，为什么仍然对斯大林有好感。因此我就决定采访一批那个时代苏共高官的后人，听听他们的想法。被采访者的祖辈中，有的是部长，有的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司令，有的是地方警察的首脑，也有的人是负责意识形态的新闻检察官员和驻外大使。许多人既在当初作为打手积极参与过政治清洗，但后来自己也遭到过迫害。话剧隐藏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取而代之的是以数字编号讲述每个人的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是，一名被采访者在慈祥的爷爷和奶奶的爱护之下，在农村的别墅中度过幸福的童年。别墅中有宠物狗，有许多园丁和仆人，但那些人其实都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而爷爷就是那个集中营的司令。话剧演出时，演员们同观众共同围坐在一起，观众刚开始并不知道谁是演员，谁是观众。每个故事讲述了当事人同自己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甚至是父母的关系，他们如何知道他们的祖辈曾参加过斯大林的政治迫害，手上沾满迫害者的鲜血，他们又如何面对和解决良知与亲情、道德与孝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是如何带着这个包袱在社会上生活。每个当事人也以不同的方式知道自己的家庭历史，有的是祖辈亲自讲述，有的是祖辈刻意隐瞒，他们是从公开的报道或是亲属和友人的交谈中才知道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布里瓦诺娃说，二战结束之后曾经对纳粹战犯进行过纽伦堡审判，如果仿效纽伦堡审判审判斯大林苏共政权的话，采访对象的祖辈都会坐在审判席上。但话剧的任务并不是划分黑白，指明谁对谁错，也不是要求当事人谴责祖辈的罪行。话剧的任务是想激发俄罗斯社会能反思和反省过去的历史。因为在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自动地提到将面对如何也让他们的下一代人了解这段家族历史的问题，这同时也是俄罗斯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对那段历史定位的问题。布里瓦诺娃说，被采访者的反应完全不同，有的人彻底谴责手上沾满鲜血的祖辈，有的人为祖辈辩护，表示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导演卡鲁日斯基说，一些被采访的对象是普京政府的反对派，他们甚至参加过反政府的示威。布里瓦诺娃说，他特别有意选择了那些批判苏联犯罪制度、批判斯大林的高官后代，他们想知道的是，一方面这些人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自己热爱国家，他们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个矛盾。布里瓦诺娃说，我们采访的那些人都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因为如果采访斯大林的支持者的话，他们会说斯大林和他们的祖辈如何正确，换成他们也会这样做，那样话剧中的故事也就不存在矛盾和冲突，话剧也就丧失了意义。布里瓦诺娃说，虽然他们压缩了采访内容，但话剧中讲述的故事都是原汁原味，没有做艺术加工。他透露，有的演员当初曾经抗议演出时同观众共同坐在一起，但后来演员们逐渐习惯，因为他们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让观众也参加进来。布里瓦诺娃说，话剧取名为第二幕的含义是红色恐怖历史和苏共的犯罪行为是第一幕，而第二幕是后人们的反省。第二幕的另一个含义是社会反思，就是在话剧演完之后观众们的反应。参加演出的演员季莫菲耶夫说，有时他们演完之后，坐在旁边的观众们会自动参加进来讲述他们的家族历史，有时演完之后是一片沉默，观众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有的情况是演完后他们收到许多观众打来的电话，讲述自己的感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是由齐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失业率四月份降至五年来最低，新增就业机会为两年来最多。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说，美国失业率四月份为6.3%，下降0.4%，新增288,000个就业机会。这两个数字都比经济学家预期的要好。对就业市场的乐观报告，最近与令人失望的总的经济增长数字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 GDP 今年第一季度增长非常缓慢，但专家将之归咎于冬天反常的恶劣天气等暂时的因素。国际方面，星期五，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分子占据的一个城市周边地区爆发战斗，乌克兰政府军对亲俄分离分子发动进攻，分离主义武装分子袭击斯洛文斯克，击落两架乌克兰直升机，两名飞行员被打死。据报道，第三名机上的人员被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俘虏，送往当地一家医院。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在他的脸书上说，乌克兰要求反政府武装释放人质，放下武器，撤离他们占据的建筑，以及恢复市政基础设施的运作。自行宣布为斯洛文斯克市长的波诺马雷夫对一家俄罗斯电视台说，在交火中，三名分离主义武装人员和两名平民被打死。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说，乌克兰政府军星期五发动的攻势使旨在化解乌克兰危机的脆弱的和平协议遭到最后一击。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推动南苏丹总统与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以此结束南苏丹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克里星期五抵达南苏丹首都朱巴，与基尔总统会晤了一个多小时。克里在会晤之后说，基尔愿意下星期前往埃塞俄比亚参加和谈，但愿反政府武装领袖前副总统马查尔也能够参加。克里说，他计划晚些时候与马查尔进行电话交谈。星期四夜间，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郊区一个汽车站发生汽车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警方说，爆炸距离4月14日汽车爆炸案的地点不远，那次爆炸造成了至少75人死亡。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博克圣地宣称对四月爆炸事件负责，但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星期四的爆炸负责。自由之家发布的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继续将中国评为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在19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83位。报告说，2013年中国媒体环境仍然是受限制的地区之一，数以百计的社交媒体用户被拘留或者被讯问，一些记者因为违反新闻审查规定遭到解职或者被迫辞职，至少30名记者和70名网络人士被投入狱中，大约20名外国记者因工作签证被拖延或者拒签。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